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丹珠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二百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藏传净土法。那今天呢，我们所学到的这个内容，还是在这个整个呢，这个藏传净土法呢，它分了四部分，就是以这个往生四因为主的一样这样的一个修集方法。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学到它第二支的这个集资进账的一部分，前面的名观福田呢已经学过了。那么在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当中，也是呢主要以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我们现在呢还是学的这个顶礼支的这一部分。那对于今天所学的这一堂课啊，里面也是有几个很关键的这个内容。那首先呢，这个还是学到这个顶礼支的这一段呢，再次的介绍了弥陀佛呢他的这个诸多功德。那为什么说到这个顶礼啊？那么在第一部分的这个偈颂当中，也要这个介绍呢阿弥陀佛他的这种遍知的功德呢，实际上也是说明，其实呢我们通过了解呢阿弥陀佛他的这种清净的功德，自相寻当中呢，升起一种真正的这个信心、恭敬心，才能够发自内心的去愿意顶礼这个至尊无量光佛，也就至尊阿弥陀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至诚的信心去顶礼的话，就可以获得呢圆满的这个资粮。那通过再次的顶礼啊，就是我们说在净土法门当中，礼佛的话，它本身也是一种很殊胜的修法。那这种清净的修法呢，可以让我们相续当中的资粮呢逐渐的圆满，而罪业呢逐渐的清净。那只有依靠这样的一种方法的话，我们才能够有更大的机会呢，在临命终时通过呢这种发愿，或者是通过一生的这个修集的方便，使得自己在临命终时呢能够把握机会，而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来看一下。首先呢，这里呢在讲到这个顶礼呢遍知无量光佛，那么这里这一段的颂词呢侧重就是从无量光佛呢他是遍知的这种功德的角度来进行宣说。那颂词里面呢是讲到佛于昼夜六时中慈眸横视诸有情，诸众心中所升起任何分别皆明知，诸众口中所言语永无混杂一一闻，顶礼遍知无量光。那对于整个这一段的内容啊，那么它的这个字面的含义呢当然也比较简单，就是说真正的安住在这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本尊呢，他实际上呢是在昼夜六时当中，以他呢非常慈悲的眼眸恒时呢照视着诸有情就是恒时呢这个关照着这个所有众生那么所有众生他心中所升起的任何的分别念，佛陀呢都能够明确了知，所有众生口中所言语的任何的一种语言，那么佛陀呢也能够永无混杂这种方式呢能够全部都能够听闻。所以呢在这里呢我顶礼遍知呢无量光佛。那其实这里的话就体现出遍知的一种特色，就是当然呢前面的这一段就佛于昼夜六时中呢慈眸横视诸有情，它不光是单单指这个白天的三时和晚上的三时，而是呢就是代表的就是白天晚上恒时时时刻刻呢都这个关注所有众生的一切的这种心行，是这样的，就是时间上面没有空余的意思其实是这个含义。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佛陀这种遍知的这个体相呢，它体现在一种呢是这个他心通的这个力量那么了知呢所有众生的这种所思所想，那所有众生的所思所想还不是次第来了知的，就是同时当下都可以很是了知，而且是这个所有众生，因为我们以前也大概了解到了一些佛学的思想，都知道呢按照佛家的观点是程序呢轮回中的众生它是没有底线的，就是它的这个数量是无量的，这个无量呢还不是指的说数字特别庞大而说的无量，是真实的无量。那么佛陀的话他也是以一种无有限量的这个智慧能够了知无量众生的一切的心性，他的所有的分别念全部都能够彻底的当下同时而明知。那包括呢所有众生他口中所言 所说的这种语言，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就是有旁生，有六啊，整体的我们说到这个六道众生，或者呢无量无边的众生，它有很多的种类。那以前的话，大家都知道佛陀呢有这个啊，从外相上呢有32种相好，那么从语言上的话有60种梵音，意思呢也就是说佛陀会针对呢不同众生的这样的这个。能够听懂的这种语言的话，来呢这个善巧度众，那呢给众生呢宣讲佛法，是这样的含义。那同样的话，不同的众生口中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啊，我们的话可能这个有一些比较这个智慧非常不错啊，方方面面错的这个居士也好，修行人也好，有些呢可能是能够懂得几国的语言，但是的话，所有众生的语言你能够完全的这种通晓的话，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佛陀可以，他能够没有任何混杂的方式呢，一一都能听闻，而且这个一一的话，其实也不是次第性的，他也是呢当下完全的能知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辨知，佛陀能静静的听力。当然一个方面啊，我们还是要了知，所有的这个三世诸佛都具有这样的功德，而我们现在呢，真正有缘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呢，是我们现在所主修的法所祈祷的主要的这个佛尊。那么他同样呢具有如是的功德，并且呢鉴于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那么他恒时呢关照一切有情，不管这个有情呢在做好事做坏事，不管他在想好的想坏的，不管他在做什么，那么佛陀呢实际上恒时都是关照的。其实给我们就是这一段颂词啊，这段颂词给我们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中国人呢也在这个儒家的思想当中的话，他提到的有一种叫一个词叫做慎独，对吧？慎就是谨慎的慎，独呢就是单独孤独的独，意思就是说呢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呢要谨慎。为什么呢？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这个头上三尺有神灵嘛，就是头上三尺有神灵，所以说你不要觉得别人都看不到，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个神明的话他们都会清楚，这是呢我们汉族人比较习惯说的一种俗语。但是这种俗语其实它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它其实并不能够完全的就说它只是一个民俗的语言，没有任何的根据啊，根本不可能存在神明。其实这种说法的话，那么还要再观察。但是呢它的这个表达方式，这种讲法的话，其实是具有极大的合理性。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在独处的时候呢只是你自己觉得旁边人看不到，其他的人看不到，但是的话实际上不要说神明类鬼类的话他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因为他有这个处在这个鬼类的众生呢，他有一定的这种神通，他能够看得到这个人呢在做什么。而只是我们自己人的话，以为自己一个人待着一个单独的环境里面，所以想做什么人家都看不清楚，是这样。那在这个佛教的这个观点当中的话，也是说所有的诸佛菩萨，因为他们发的是真正的大乘菩提心，而且呢他的这种菩提的大愿已经得以圆满成就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大愿是完全实现的。那么他成就这样的一种圣尊的身份，他的唯一的一个目的和他所有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利众，所以他不会说这个度化众生很辛苦啊，我这会儿呢稍微偷个闲我在这里呢潇洒自在一会儿，我就看众生了。其实呢这个在佛菩萨的境界当中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种思想的。所以说他们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不像我们凡夫人啊这么辛苦，用一种勤作造作逐一去分别，然后呢要有一个辛劳的这种方式才能够去了解这个人在说什么，那个人在想什么，你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才能了知。但是诸佛菩萨是以他的这种无碍的智慧，而且呢是以非勤作的方式，就他不需要这样辛苦的去勤作，但是呢以他无碍的智慧自然就能够了知所有众生的心性，所有众生的语言。就好像呢这个镜子它不需要一种分别，自然就可以照见呢它这个镜子里面可以照到呢所对镜的它这个对镜的这些山河大地它都可以见都可以照到，就是如同这样的一种功德。所以我们呢对于这个功德呢字面上说起来大家应该觉得比较好懂，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们通过这种文思的方式稍许的了解一点呢关于佛陀是 变之，什么叫变呢？周变之就是了之啊，周变了之的一种智慧，具有这种功德的才叫佛陀。那么佛陀的话，他的这种变之最究竟圆满的，从一定程度来讲，当然菩萨也可以呢具有这个，也是具有变之的智慧，但是呢与佛陀比较起来，他是不圆满的。但是呢如果关到我们凡夫来讲，那就是非常圆满了。但是我们讲到说啊，真正的佛陀具有这种周遍了知一切的这个智慧的话，一方面是通过这个教证呢可以来进行宣说，当然在这个因明学当中呢，它是通过理证的话，这种思路也可以得到一种推证。当然这一点的话，我们在讲净土的时候不会在这里广泛宣说，那么只是呢这个大家通过大致的了解了这个佛陀的这种周遍知道一切心行的话遍知的这种功德之后，对佛陀升起一种极大的信心，而且你们越发的能够诚心的，只要我祈祷，哪怕是我不祈祷，其实呢佛陀他都会关照你。只不过呢就是如果你不祈祷，那佛陀关照你的话，但是对我们自身来讲呢，有点像这个门朝北开的那个状态，就是佛陀的这种加持，佛陀直接的这种阳光的照耀呢，你自己因为不具信心的缘故，所以呢得不到。但是的话佛的这个加持，你能说啊因为我没有得到所以佛没有加持，是这个反推是推不回去的。就好像说你是一个瞎子的话，你不能承认你自己呢因为是瞎子看不到这个色法，看不到呢这个阳光照射下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形象，你就不承认太阳的存在，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自相续的这个信心也具足，你真的啊无误的相信佛陀具有这样的一个功德的话，那么这样的具信者呢，就如同这个房子的这个门窗呢是朝南开，那么阳光一定会照射进来，就是佛的这种加持，佛的这种护佑的这个阳光呢，它从来都没有短缺过，它一直是普照大地的，就看我们自己呢能不能接收到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呢就是我们再一次的能够这个理解啊，佛陀呢恒时会护佑一切众生啊，我们不用担心说啊会不会呢阿弥陀佛漏了我一个，我平时呢不怎么精进啊什么这些。其实的话我们只要尽自己的这个最大的一种能力，好好的去闻思修行，如果我们在临命终时你真的能够想得起阿弥陀佛，能够惦记得到阿弥陀佛的话，那么一定能够得到呢他的这种大悲加持的护佑，这一点呢是绝对的，就像呢名言当中水之失信的这种法尔道理一样的啊，所以他是绝对的。而且呢佛陀也不会像我们想的这么辛苦，它是一种任运自成的任运自成的方式。因为佛呢之所以能够成就佛果，他的所有的大愿已经得到圆满，那他最初呢这个发心力重的这种发心呢已经达到最极究竟，他自然就会有这样的能力。要是说到圆满的意思的话，就是他具有完全具有了一种度众的能力，所以呢他是在恒时不间断的这种方式呢始终在度化众生，那么才会呢体现出我们这个颂词里面所表述的这种变质的相。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再的要这个就是了解到这样一个道理啊，你永远不要想到啊你自己一个人的话这个悄无声息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是没有人知道的，其实呢上师三宝他知道啊，就是上师三宝佛菩萨们他们都很清楚，只不过的话就我们自己的话以为他们不知道，就是或者以为没有人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对这个道理呢真正的升起一种，就是从这个长期的这种闻思呢逐渐的升起一定的这个定解之后，那么对自己的修行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佛的加持力，你会有一种重新的认知和审视，重新的认知和审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每堂课学的内容基本上都在归正我们以前的一些比较粗大的一种以分别念作为认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合理的一些修行的一个相似的行为。你比如说像上堂课的话这个就是也是很多这个学佛者呢在不懂佛理的时候他会容易纠结的问题，什么样的类似问题？你像上堂课讲到说啊，我祈祷这个本尊是不是丢了那个本尊，祈祷那个本尊是不是这个本尊就会不高兴，我给这个本尊供了一盘水果，我就一定要在那个本尊的面前也摆一盘，否则的话这个他们两个就会打架等等的，类似于像这样就是取此舍彼，或者说呢认为本尊的话他绝对是此不是彼，就好像我们人一样是张三就不是李四，而且呢张三李四的关系的话还要把他就是说照顾好，否则的话就会出现矛盾，完全把他们拉在一个凡夫人的 这样的一种心思和状态当中的话，这个都是不合理的。就我们通过现在的这个文思佛法的话，就了解到精通修一本尊，就能够成就一切本尊的方便，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呢，又要讲到这个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当然，这第二个大的问题呢，待会儿我们下一个颂词讲到这个设法罪、谤法罪的问题。那第一个比较关键的呢，也是要了知佛陀变质的这种状态，和我们要明白，其实呢，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你其实是没有一个人单单独处的机会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个头上三尺有神灵，那我们说呢，头上三尺的话，上是三宝，它是昼夜六时，恒时不间断的以慈眸的眼光注射着所有的友情。那么所有友情心相续当中所升起的任何分别，他都能够明知。那么他口中所讲的任何的语言，他都能够听闻得到。那我们的话就不要想着说我能够期满三宝，这是不太现实的。三宝具有这样的功德，你真的相信吗？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也是给我们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在儒家的思想当中，都在强调说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要慎独，意思说我们在读时候也要自律，应该要做如法的行为，而不做不如法的行为。那我们现在的话，用另外的一个外在的强制性的手段，先让我们能够做到独处的时候也不要太过分的行持不如法的行为，就是你知道，实际上始终阿弥陀佛的眼睛都看着你呢，那你怎么好意思觉得说我现在的话，周围人不在，就我一个人的话，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的话，实际上也就是变成了一种掩耳盗铃，以为别人听不到、看不到的一种想法。或者说，你心里面其实很愿意相信别人就是看不到，然后呢，忽略佛菩萨的这种能力的话，那么做一些非法行，这个的话也是有的，这个也是有。但是我们从道理上讲的话，确确实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一个透明的状态下。你要想欺瞒或者说要想隐瞒的话，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个事情。你只能隐瞒到人类的这一层面，只能够隐瞒到人类的这一层面。那其实的话，连鬼神你也隐瞒不了，何况佛菩萨怎么可能隐瞒得了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心心念念，所有的这些所思所想的话，其实在佛菩萨的面前都是透明的。而且他不是说这会儿知道，那会儿不知道这一段的话他在看你，他知道了，然后那一阵的话他在看别人，他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什么？所有的众生诸佛菩萨他们都可以呢，以无碍的方式周遍了知，同时了知了知呢众生一切的心性。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之后的话，我们自己呢，一方面对于佛的这种变质的功德升起大的信心，而呢对阿弥陀佛的这个就是他的这种功德殊胜性有了信心之后，你就容易呢发自内心升起一种欢喜和这个信心，而呢这个就是诚心诚意的祈祷，这也是诚心诚意的祈祷以及顶礼，那么这个就达到了我们顶礼本身在质量上面所应该就拥有的这个效果就能够到。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也要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修行人都没有离开过佛陀关注的这种慧眼。就这个问题再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像比如说有很多道友，上堂课我们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稍许讲了一些。比如说有很多道友，他总觉得好像上师离我们很远。我基本上这么长时间都是在电视上见的，意思就是在电脑上面看上师的这个视频，见过这个上师。然后呢，有一些的话觉得有一次上师来到我们这里，结果的话就是那么多的人围上师的话，家根本都没有瞄过我一眼。那其实这一点的话，是不是就能够阻碍师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奇妙的缘分，或者师徒之间上师给予弟子、赐予弟子的那种加持力呢？其实它不是靠说上师有没有看到你，上师有没有这个把你的头顶拍得到，或者说上师有没有到你家里去坐，然后跟你呢聊了几句，而呢建立这个是否有加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而是什么呢？真正的这个，你如果相信具象的善知识，他是真实具象的一位能够引领众生走解脱的这么一位善知识的话，那么他相续当中是一定具有修正的功德的。那有这样的一种修正功德的这个善知识呢，他一定对你的话就会起到我们这个颂词现在所讲出的这个道理。 是一定会祈得到的。所以对于这一点呢，不要对上师的功德呢有质疑，觉得说啊上师没见到我一眼就不认识我，那可能有些人还想对我这句话对我说的这个道理质疑，说那法师你这个讲法也不完全合理，你信不信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机会到上师跟前说啊上师你认识我吗，上师肯定说我不认识你。对，在名言的现象当中的话，那么是会遵循啊，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些具象的善知识不可能时时刻刻在你面前都显出那种很明显的一种什么神通，那上师也是按照这个名言的世间的一种规律来遵循。比如说我曾经见过你，跟你打过交道之后，好，我把你的名字记住了，以后我再见到你，我想起来的话，我就说哦，我以前认识你，就这样子的。其实的话善知识们也会遵守这个规律，但是的话在他的智慧的境界当中，在智慧的这种照耀下，能够了知众生心行根基意乐分别他的这种喜好的这一种啊这样的这个力量的话，所有的具象的善知识他都是拥有，而且是不是需要呢通过跟你去沟通对话他才能够了知，而是以智慧呢可以无碍高见的，是这样一个道理。这也是呢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医师的问题上面的话，其实我们经常按照这个密宗的一些习惯，经常会说上师治你们呢可能也老听到这句话，说嘛我们用换一种语言就叫做喇嘛经那么汉语就叫做上师治。那这个上师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一切，我的所有，我的所思所想，我心里面的任何一个念头，上师都是知道的，上师知，应该是这样，就是上师您知道我的一切，所以说我唯一祈祷您的就是类似于这些方面的一些修法也是比较多。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个上师知本身它的意思的话，不是说夸张的这种方式呢来这个上师这抬举举高，或者说呢夸张的方式来宣扬上师的功德，而是呢本身具象的善知识的话，它一定是具有这样的功德，就如同佛菩萨的话，它一定是具有这种度众的能力的。如果你承认它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它是具有这样的一种的，那就叫上师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从呢我们学习经教之后了解了这个就是说佛教里面的这种修正功德的力量的时候呢，对这些问题的话就会比较好接受。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稍许看一下这段的这个内容，它在这个注释当中是这样讲的，说阿弥陀佛白日三次，夜晚三次，基于呢六时中心怀阿慈大悲，以无有障垢的慧眼，恒时坚持不懈的关注三界一切有情，何者衰败，何者兴盛，何者从恶趣中转生到善趣，何者由善趣堕入恶趣，乃至细微蝼蚁以上一切众生的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毫无混杂的照见这一点的话就是也讲到了颂词当中的这种含义。那么对于这个有的时候的话我们说那这个佛菩萨的话，他们唯一的这种大愿愿望，最大的愿望呢其实就是度化众生。那么这里就讲到说一些就是我们看到说阿弥陀佛是没有障碍的这种慧眼，是可以关注三界的友情呢，谁衰败了，谁兴盛了，谁转生善去了，谁又堕了恶去了。那我们有时候想说，那为什么救度呢？说佛陀以他的慈悲也无有障碍的智慧可以照见，那为什么世间当中还有衰败的众生，还有去的这些众生呢？其实一方面的话，这里面也讲到一个比较关键的，要懂得呢那就是我们说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虽然说呢诸佛生的愿和能力都是不可思议的。以前的话佛陀在经教里面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众生相续中的这个罪业呢不可能呢用水来洗干净，那么这个佛陀的话也不可能说直接呢拽着众生的这个头发呢就把它扔到这个极乐世界，扔到清净刹土当中去。为什么呢？就是佛陀度化众生的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我为汝说解脱道，当知解脱亦自己，意思就是说我呢给你宣讲怎么样获得解脱的这个道，就是这条路应该怎么走，那我给你讲清楚，就比如说这条路应该要怎么走，按照什么次第走，那么它的顺缘是什么，它的尾缘是什么，是这样，它的目的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给你呢把这个道理呢宣讲清楚，那么整个这个解脱呢你应该要自己走过去。就好像一个人呢他问路说拉萨怎么走，那么告诉他呢你去拉萨应该怎么走讲得非常的清楚， 注非常的详细，但是呢这个人要这两条腿的话要一步一步的自己迈步走过去，否则他了解的再清楚，他自己两个腿不动的话，那么他还是在原地，他是不可能在不动的状态下直接就到拉萨去的。是不是要通过自己的两只脚要走过去，你才能到拉萨？你不管是走路也好，坐车也好，用什么方法也好，这条路你先问清楚了，然后按照那个方向你得自己走，对不对？所以修行的意义上也是这样。很多人的话，他总觉得说啊，这个啊，我平时怎么样都可以，我临命终时就好好祈祷阿弥陀佛。其实的话，当一方面阿弥陀佛的加持力不可思议，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如果要想能够创造临命终时的所有的能够往生的顺缘，那么在自在的时候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的。如果你自己自在，就好像说我如果要想去到呢10公里之外的一个目的地，那我这个10公里的这个经过我是一定要经过的，我不可能现在呢站在原地说啊，我想到10公里之外，然后他没有任何的因缘，突然10公里的这条路就已经过去，然后目的地就在你的面前现前了。这就如同什么呢？我们平时的修行如果不做任何的一种一个大基础和一个准备，而只是想着说临命终时我就求阿弥陀佛，我就可以往生了，这个的话还是需要看因缘的，那这一点呢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里就是强调呢佛陀的这个加持力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的话佛陀毕竟没有办法呢直接在众生就是说我对你的这种依靠，我对你的这加持和慈悲力，以及呢不修自然就能够解脱，为什么这个点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自己如果是佛陀的加持力始终在那里，而众生的这种信心和修行力作为他的另外的就能够现前呢这个解脱轮回成就圣果的结果，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这里的话当然主要讲到呢这个特色啊，这是一个可以算是个题外话题吧，就是说什么佛陀的这种变质的力量既然这么强大啊，众生还会有衰败，还会有这个缺现象，稍许做解释。但是这里侧重点呢是主要强调众生什么时候谁衰败谁兴盛，谁呢从恶趣转到善趣，谁从善趣呢又堕落到恶趣的话，佛陀非常的清楚，而且是毫无混杂，是能够照见的。那这里的这种昼夜六时呢，实际上它不是单单指的是6个时间，而是说呢是指呢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诸时之一，而并非只除6时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关键如此。而且呢佛的智慧很是清楚明确的，能够知晓一生心中所升起的善无忌，乃至呢细微以上的这个任何大大小小的一切众生口中言说的善不善，所有的话语佛是以呢天耳恒实毫不混杂的静闻啊。那么这里的话也是呢，就是其实讲这段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性，就是我们平时呢经常是说呢佛陀是变质，但是呢对变质这个的话只是一种概念只是一种呢这个很笼统的一种概念。其实的话现在如果说知道这个变质呢，你具体能够了解它的这个功德，像这个这段颂词里面就讲到了他这个大致的就讲到了这两点只讲到了这两点。如果说呢你能够知道佛陀这种变质的功德，就会比较清晰的了解佛的智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凡夫人的这种心识呢一比较起来的话，会发现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就是修行所获得的功德，修行圆满而得到的一种果，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向往，也会更加的相信佛的这种不可思议。佛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这是呢这一点的话就是比较理性的一种了知了。否则很多人经常说变质佛陀，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变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状态或者说它是个什么特色，是丝毫不清楚的，只是懂得编织了这么一句话，反正这是个赞叹的语言。这个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的话，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文思了解这些道理呢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再说到呢这个所有众生口中所言说的这个善不善，所有的话语呢，佛也是以天耳的方式呢毫不混杂一经文，所以呢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它具有极大的一个必要性。那我们自己的话以后在不管是心里想什么还是呢嘴巴上说什么，其实的话不要觉得说人家也不清楚，上师反正没看到我背着说人家的坏话的话别人是搞不清楚的，那这个 个别人搞不清楚，但是呢啊，上师三宝他始终都是很清楚的。那这一点的话，我们自相续呢要有一种呢这个诚信。那么这里呢就举的佛陀作为佛陀是辩知的话，就举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什么样的例子呢？说譬如一个房间里的所有聚集物体都可互不混杂的同时陷于一个镜子中，同样佛陀可同时互不混杂的了知三世一切所知，因此我顶礼遍知无量光及阿弥陀佛。那么这地方就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就是说佛陀他是怎么样能够在同一个时间了解呢所有无量众生的这种信心，他是怎么能够了知的呢？那这里的意思啊，就是比如说一个房间当中啊，他摆了很多的东西，那么这个房间里面有一面大的镜子，那在这个镜子的话，这个镜子当中它就能够同时照见房间里的所有的这些东西。而这一点的话是我们名言当中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比喻。那通过这个比喻你们就可以了知佛陀在照见之众生的这个心行和他的所有的这个言语的话，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这个互不混杂呢，就是说比如说镜子里面照到的东西呢，它不是混在一起把这个瓶子和柱子呢混在一起呢而照见的，就是瓶子是瓶子，柱子是柱子，但是它也不需要一个一个次第来照见，它是同时可以照见，而且呢互不混杂，了了分明，这就是佛陀的一种智慧。那从我们一般的情况啊，经教里面经常讲的佛的两种智慧，一个是如所有智，一个是尽所有智。像现在的所讲的这种智慧的特色的话，主要是呢尽所有智的力量，就是它能够了知一切所知法的这个种种特色。而且是互不混杂的方式呢同时了知三世一切所知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可以成立佛陀呢是辩知啊，辩知就指的是具有周遍的这个智慧了知一切所知的这种力量，是这样的。因此呢在这里呢我对于这样具有辩知功德的无量光佛阿弥陀佛呢恭恭敬敬的做顶礼。所以这般思维以后呢理所应当的来做顶礼，甚至包括就是我们单手一般的情况下双手合十呢是一种恭敬相，那哪怕的话你知道佛陀是具有功德的一个对境，哪怕是以单手立于胸前呢来做礼，升起了哪怕是一刹那的信心啊，就是在那么一瞬间对于佛陀呢升起了这个一丝的信心，哪怕是这样的就只做了一次的祈祷在内呢都要呢这个观想阿弥陀佛一见一痴一闻此事，对此呢唯有邪见深信不疑至关重要。最后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佛陀对于我们任何的一种起心动念任何的一个哪怕是一瞬间的这样的所思所想，佛陀都能够知道。哪怕你只是对佛呢对佛陀呢单手做过一次的这个合掌做过一次的顶礼做过呢升起了一刹那的信心做过一次的这种祈祷那么你要知道佛陀一定是照见过我的这种祈祷，照见过我的那一瞬间的信心，照见过我的这一次的顶礼，就是佛陀肯定是能够知道的，而不是说佛陀从不知道。所以有时候你像比如说我们说的实际一点，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给这个上师做事或者说呢在这个医治善知识的过程当中呢，有些呢这个显现上面感觉呢，如果你不说上师是不知道你做了这件事，显现上面它就是这样。其实的话在我们内心深处应该要相信，就是我的什么上师都清楚，那我在这件事情上呢是耍了滑头呢，还是说老老实实尽心尽力的去做了，我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我做的公不公平，我有没有的话就是把个人的很多的这种私欲和贪嗔分别夹杂在当中然后呢借用自己的一些方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平台做其他的一些东西。你不要觉得说上师离我们很远，反正也看不到的我在做什么，其实的话上师都知道其实上师都知道，哪怕是你一瞬间的心念这个阿弥陀佛一见已知已闻此事，对此呢无有邪见深信不疑就是这一点就等于是我们对于前面的这个科判呢所涉及的这个道理的话就已经升起诚信。升起诚信的特色就是绝对相信你的这个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上师都知道，或者说阿弥陀佛都是知道的。我们当然这个是我有的时候在讲的时候这个语 语言上面可能有一点不是很符合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说呢，以阿弥陀佛为主，因为习惯了这个经常讲上师啊这些，有的时候这个属于是自己的语言不是很精准。那我们这里所学的净土法门，大家呢主要是以祈祷阿弥陀佛为主。其实呢，上一堂课的话也讲到了阿弥陀佛的这个本体与呢上师与自己的这个真正具信心的上师是无二无别的，与所有的本尊无二不绝这个道理，我们其实也讲过。所以刚才我的这个只是表述方法不太这个跟净土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词句上来讲呢，还是呢这个以呢阿弥陀佛为主比较好一点。但是实际上在意义上面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师的自信从来都没有远离过啊。我们祈祷阿弥陀佛的话，其实也从来没有远离过上师。那么这个呢，我们要知道啊，观这个上师与阿弥陀佛是无二无别一个本体，那就说明上师绝对具有呢跟阿弥陀佛无二的这样的一个功德。那如果说有一些道友呢，确确实实就是说啊，师父这么讲法的话，对我来讲还是很陌生。我想的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也没有一直其他的什么上师，那呢就是呢这个以这个求生净土为主，那就算阿弥陀佛就算是我的上师，那这样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当然一个方面要知道呢，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净土法门，毕竟呢是由呢上神波切传过来，这个法恩的话，大家当然呢是要了知，它是具有呢这样的一种法恩的功德。那另外一方面，很多学净土的道友就是很单纯的以呢修阿弥陀佛为主的话，那么你就要相信你的所有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阿弥陀佛他都知道。他不可能说你有哪一个思想的话，他被控过去，然后没留神就不知道你刚才在想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一点的话没有邪见，深信不疑，那么他就能在很大的一种程度上促进自己精进修行。比如说自己在特别懈怠的时候，就会想象，那阿弥陀佛可现在肯定是知道我在做这些非法行的。当然呢，这个人啊，我们还是讲那句话，要呢松紧啊，松弛有度，不要呢太紧张。有的时候呢，就是又放逸的不行；有的时候呢，听到某一些内容之后，一激动呢，又精进的开始夜不倒单，走一些极端啊，它又不长久，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修行有一个比较稳步的这么一种习惯养成，长年累月呢按照一种这个比较稳定的一种习惯坚持去修，其实是一种修行最好的状态，是这样子的。这是呢我们前面所讲的这部分内容。那么第二段内容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下面来看呢第二部分就是涉及到净土最大的两个唯品，那就是求生净土的人他最麻烦的或者最害怕涉及到的这个障碍是哪两种呢？就是除造舍法无间罪诸诚心宁发愿者如愿往生极乐刹，佛临中阴银壁刹，顶礼导师无量光。那这一段的内容就是讲到呢，除了一种的话，就是造作这个舍法罪即呢谤法罪。谤法舍法一般都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其实你有谤法就会有舍法，有舍法就会有谤法。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当你在诽谤这个法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已经认为它不好，这个就已经舍弃了，就是舍弃这个法的情况下，你才会去说它不好，然后去造这个诽谤的业。那反过来，如果你舍弃这个法的话，心里面肯定是认为这个法是不如法的，这个法是不对的，认为这个法不合理的这个角其实就是谤，其实就是谤，因为它本身没有不合理，却认为它不合理，这就是一种诽谤。所以舍法的同时自然就会有谤法，谤法的同时肯定就有舍法的罪业沾染。这两者的话角度不相同，但很难呢完全把他们说这个人有舍法罪没有谤法罪。这个其实呢当然有极个别的我们如果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呢，有一些有这样的一些例子，但是呢终归的话它是互相沾染。哪怕是你无知的情况下，你说我没有故意想要舍弃正法，那么也是以这个就是从这个愚痴的角度的话可以称之为谤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的这个根源上面呢当然不是以一种故意的贪嗔痴之心呢来去诽谤的话，但是也有无明愚痴的成分在当中而导致的对法的一种不正确的认知，实际上也就算是一种是这样子的。那我说到这个除了这个造作舍法罪，也还有呢第二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无间罪。那么所有呢除了这两种罪业之外的话所有的这个对你真正的对阿弥陀佛真正具有诚信的这些具善缘的发愿者，那么我们在一生当中如果是能够希求呢往生极乐的话，就能够如愿往生极乐刹，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愿望呢就能够如愿的在临命终时或者在终阴的时候呢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那佛林中音引比刹，那佛陀这个时候呢，阿弥陀佛他也会呢这个亲临在这个中音界当中，这个我们是说的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人临命终时呢，就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不经过中音直接呢也可以往生极乐，但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说你到了这个中音界呢，只要能够意念得起阿弥陀佛的话，也是有了这个往生的机会。那么引接呢，他去往了这个极乐刹土顶礼导师无量光。所以我在这里呢恭恭敬敬的顶礼我的导师无量光佛这是呢这个所有众生的这个引导者这是众生的导师，能够呢引领我们去往呢这个解脱的安乐，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在这个颂词里面呢我们待会儿讲记这一边的话，他讲的比较细，就讲了很多种呢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就是说那个舍法谤法的情况。因为什么呢？无间罪的话，在我们寄生的角度来说，一般情况的话是不太容易造的。那这个无间罪在后面藏传净土法后面还有一段呢，就是讲到那个七支供的忏悔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他还会很详细的宣讲。我们在后面还有机会学，就是会学到这个无间罪和净无间罪。你们就现在就在这个原文上面你们去查一下，翻一下后面就能够看得到。它涉及到了比如说我要忏悔我违背了别解脱戒密乘戒菩萨戒等等的这些罪业，全部呢都要一并呢做这个诚心发露的这种方式，好好的忏悔。那么我们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无间罪呢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生血破和合僧，对吧？总共有这五种。这五种的话也是佛教徒比较熟悉的。大家如果觉得好像说这个我虽然知道这个名词，但是我还不知道是哪五种，这一点的话你们可以在那个网上去查一下的话，现在很方便，只要你愿意动动手指头，你就什么都能看得到，其实呢很方便。那就是说都可以有一些呢最基本的一些佛教概念的个了解的话，这个在网上呢也是很容易得到的，知道问题大致的看一下这个内容的话也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你像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要说学佛者了，一个世间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谁能够去什么这个杀父杀母，对吧？这种实际上是很少见的，一般的情况下都不会，何况是作为佛教徒连一个苍蝇蚊子都不会去杀，又怎么可能去杀父杀母然后呢也怎么可能说是去杀一个圣者阿罗汉，就是这个带着圣者的意思，然后呢又怎么可能说是出佛生血？因为出佛生血在我们末法时期的话就没太有希望了，佛陀的色身毕竟在2500年前实现圆寂，那所以我们真正的这种无间是造不到的。然后和合僧的话，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呢，应该是指的是这种破法轮僧，那个也是呢要在佛在世的时候才能造下真正的这一种无间罪。所以看起来的话好像我们这方面的罪业呢不一定呢就是说我就有，但是的话就是这个往昔无始劫以来，因为自己的贪嗔痴的这些根源的这些烦恼所设的话，造物很多的这个恶业，其中就有可能是有这个无间罪，所以历历忏悔还是有必要的。那么我们在这一世当中最麻烦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无意当中因为不了知，因为愚痴而造下的舍法罪和谤法罪，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一点的话，现在末法时期的人很容易犯，在不知情的情况，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自认为自己没有舍过正法的情况下的话，就有可能会造。那这样的话就要好好的去忏悔了。所以我们下面的这段讲义呢会涉及到一些相关的内容，当然也不能说所有的舍法谤法罪在今天这一堂课呢全部周边的方式都已经概括完，这一点确实不太敢讲。但是呢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然后容易违犯的一些关键点的话，在这里呢会稍许有所宣说。首先的话来看讲记这段内容，说暂时呢你像比如说如果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暂时为什么说暂时呢？因为在真正大乘的了义的观点来讲，它是不承许呢这个就是究竟的这个一禅体的，它是不承许的。为什么？每个众生皆具佛性，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时间长短的问题。哪怕呢是我们这个汉地不是汉地，就是说佛教里面有一种专业的用词叫做一禅体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解脱的善根，根本就不可能解脱。像这种不可能也只能说是暂时不可能，就是从他相续当中的善根太薄弱，罪业太深重的角度说，在他这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的话，他都不可能有解脱机会的这个角度 角度上来说它不会有，但是不是说它呢永远啊这个未来永远都不会有。为什么？因为它的像哪怕是一个啊在阿鼻地狱的一个罪业极其严重的这样的地狱众生，它相续中也同样具有圆满的如来藏光明啊，只是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成熟，它这个如来藏光明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呢，纷纷的逐渐的显露出来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未来成佛的机会就会体现。那就会期限，所以说只能说暂时有两种人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即呢第一种造色法罪的人，第二种即无间罪者，这两种人暂时不能往生。所以这个暂时不往生的话，也是从什么呢？就是他现在罪业极其严重，近期肯定是没有解脱的这种机会的这个角度啊，就是在比如说你造了色法罪和无间罪的罪业，那你还要到这个三恶趣当中感召这个承受这种漫长的这个果报。那么这种的话，那么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的话，那么他离解脱就非常的遥远。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换一个角度，那么如果说你能够历历忏悔，清净了自相续当中这些严重的罪业，尤其呢这个按照大乘的一些善巧方便和窍诀，他这个忏悔罪业的话有他的特殊性，有他的这个极为善巧的这一面啊，那么就能够起到呢哪怕是极重的罪业呢都有机会呢能这个清净的这个力量现前的话，那么也不是说他就没有往生的机会，他同样还是有呢寄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的机缘的。所以说然而呢并非是佛陀根本不慈悲摄受他们，最终这两种人也能如愿以偿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我们刚才呢讲到的这些道理啊。但是呢因为这两种人恶业深重，暂时无有成就所愿的机会，所以佛说这个大阿弥陀经中也是宣说了此两种人呢不得往生极乐刹土。那么在讲这段内容的话，上师在这里呢思路上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不是说佛陀不慈悲，而是呢这两种人的话现在呢因为罪业深重的缘故，所以暂时没有成就的机缘。但是的话未来他们同样也有呢，就是当他的这个罪业真正清净的话，他同样呢也有呢这个往生极乐的这种机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像那个上师这里呢也是举了一些例子。其实这个例子的话在我们很多初学者，你像我记得上一堂课的时候也有道友就问，就是说问到那个像就是显现出来有些经教当中呢就是这么说的，有些经教里面呢又是那么说的，就是有很多那个比如说在描述一个法的时候，就像上一堂课好像在讲到这个杜姆的他的这个来源就有好几种说法，当时我记得好像也有道友就问说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说法，到底哪一种是最准确的。其实我们说没有最准确的，它就是有这样不同的这个讲法，那么是针对呢众生不同的这种根性，而呢从不同的侧重点或者不同的角度而来呢进行宣说的。那换一个角度，如果是针对上一堂课具体说到这个杜姆的这个起源的话，那么杜姆它不光是一个化身，它针对不同的这个众生的话会起现呢就是这种杜姆的这种像来度化众生，它就可以呢实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缘呢起现出来，这就出现了它的有各种的经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故事来描述杜姆起现的这个缘起。因为所化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所化众生的这个根心意乐和他呢这个在众生面前示现出杜姆的这个因缘不相同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一种缘起的这个这样的这个状态，是这个意思。那这里的话你像上师这里说嘛，比如说无量寿经里面就是说造这个忤逆罪，就是指的是无间罪和呢谤法罪的众生是不能往生极乐的。但是在观经当中的话又说如果是造这个忤逆十恶的众生，在临终的时候地狱相已经现前，如果在那个时候的话能遇呢善知识劝勉呢念佛求他自相续当中，在善知识的引导之下呢他能够一心念阿弥陀佛，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好像这两个字面上明显就是矛盾的，一个说呢有忤逆罪的和这个谤法罪的是不能往生，一个却是说什么呢有忤逆罪的众生只要念佛他也能往生。那我们说都是极乐法门对吧，都是极乐的这个净土的这个法门，全部呢都是这个净土的经典，为什么这两种说法直接都是相违的呢？其实它就是角度不相同。在无量寿经当中宣说的这个造忤逆罪和谤法罪的众生不能往生，主要是从什么，你如果造这两种罪业没有忏悔清净罪业的话，那么肯定 定是无法往上解的世界，你肯定是要堕落恶趣的。而官经这边的这个含义的话，那么你看上师这里分析的非常细，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一个造了忤逆十恶的众生，在临命终时按理说呢，堕落的这种啊地狱的相已经现前了，但是那个时候在善知识的引导之下，如果你能够啊一心念佛，那么这个地方他之所以在这个上师这里不是解释吗，他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能够一心念佛的话，其实本身呢就起到了一种啊这个念佛之心嘛，他起到的一种呢罪啊滔天大罪的这种作用。而且他那个时候肯念，说明他那个时候没有不相信，没有这种不相信，其实这个谤法或者舍法都是由于不信和怀疑而导致的，对吧，邪见而导致的。但他那个时候愿意念的话，就说明他的相续中是相信的，然后那个时候地狱相现前，而他呢能够啊这个心系佛法的这个心系阿弥陀佛的这种议论，那肯定是呢非常猛切的，就是他已经地狱相现前，心里面心怀畏惧，这个时候才诚信呢原来呢这个三界六道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一心念佛，他的信心也具足。其实这个为什么在这个角度上面我们仔细分析，其实这个人当时的这种忏悔心，他的信心，他这些因缘都是具足的，那么就符合净土当中所讲的这些往生的条件。那有了这种往生的条件的话，他也有可能清净罪障而获得往生。所以任何一件事情没有说是啊无因无缘偶然出现的，它都有它的原因和之所以能够出现那个果，绝对不是偶然性的。世界上没有偶然性的一个法，不可能出现无因而自然生果的这种偶然性的法。运气好，这个的话一方面运气好，在佛教里面你看他怎么解释，有的时候的话有些人在说啊那是我运气好，就好像是那种啊像这个无神论的观点啊所认为的啊偶然的话我碰了个运气啊，瞎猫碰死老鼠啊，这是碰的运气好，这种偶然性的话佛教是绝对不承认的。如果呢你把这个运气好这句话理解成的是他的福报不错，他由于他自己的这种福报因缘而导致了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果的话，那么这个是佛教承认的。我也可以把这句话呢换成一种世间人好理解的通俗的语言，就叫做运气好，佛教专业的语言就叫做福报还不错，是这样，他的这个福报导致他的果法现前，没有任何一个无因无缘的事情啊，没有任何一个无因无缘的事情，不靠因缘啊自然出现这种果的话，这个本来是顺势外道断见的观点，这是佛教不承认的。哎，佛教是讲究呢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因有果，有因缘才会有它的果法体现，是这样一个道理。那我们在这里呢啊了解了这段内容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好懂，就是说啊，即便在净土的法门当中也有一些呢看似相违的前后矛盾的这种说法不一样的话，其实上的话它所站的角度不相同啊，所站的角度相同。那么下面的话我们还要学习一段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是这里呢在具体的解释把具体的宣讲了一些到底什么是舍法罪，或者说到底哪些属于是诽谤了正法的呢。啊，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呢还是要细化的分析，因为有一些道友就觉得我不担心，我这辈子的话我对佛法自从接触了之后我都是很有信心的，我从来都没有好像我舍弃了正法呀诽谤了正法，我肯定不会有这种罪业。但是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一段的这个讲记呢，可能就要再考虑啊，是不是我无意当中的话也会稍许有些违犯呢。你看这里就是说有些呢稍微知道求学的人，这还不是说完全不知道求学，不知道求学的人更麻烦，但是呢求学如果说学而不精啊，没有呢比较扎实的方式啊，他只是呢稍许的，就是你像这种人的话，现在在末法时期的这个佛教徒的群体里面是很多的。你说他一点经教不了解吗？不是，他看过一些佛经，念过一些佛经，也呢这个翻过一些佛书啊，包括呢一些高僧大德造的论点呐、这些啊。写的这个注释啊，还有一些呢这种教研性的心灵鸡汤式的，不管是哪一种他稍许看过一些，但是的话他没有完全的懂得这个佛法里面的话，他有一些了义不了义，针对于所化众生的根基差别的这种密意的说法啊的这样的一种密要，这些呢稍许知道学求学，但是又没有学得到位的这些人的话，就而认为什么呢，所有的佛法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而将呢显宗啊显密宗派上下全部混为一谈，认为一者存在一切都需要存在，一者无有一切都不需要， 将正法转为非法而宣讲，被贪执自造宗派之观点所染污，以致呢将非法说为正法，令他人也造设法罪。整个这一段啊，整个这一段的内容呢，其实细节上面讲起来还是比较多的呀。那么是什么意思呢？你像上神波切在这里就说，你比如说呢，有些人的话，他不懂得呢这个哪些是了义，哪些是不了义。当然，这个了义不了义的话，就是真正符合万法实相的，都属于了义之法。那么暂时的角度并不符合真实万法实相的，这就属于呢是不了义的法。那哪些是属于万法实相的？你比如说二转的般若藏中所宣讲的这个一切万法呢都是般若空性的，然后三转的如来藏光明来说呢，一切的这个万法的话，实际上呢它都有它的这个佛性，这些的话都是相合于实相的义，这又属于呢是了义之法。那么不了义的话，就比如说针对一些众生的根基义了，首先啊，你像对于一些呢这个啊中下根基者呢，在他初学的时候呢都会说啊，那个我是存在的，我们要有那个我要修行，我要获得解脱，就是他会有一些名言当中的这种现象的这个基点之上的话来进行宣说，来进行宣说一些这个就是在他的这个见解上，在他的意趣上面的话还没有完全达到实相的这个意义的这些一些不了义的讲法。这是呢为了，因为呢佛陀他为了度化一些暂时根性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有缘众生，让他们次第能够去入佛法的真正要义的一个途径，这样的这个角度的话就称之为叫不了义的法呀，这叫不了义的法。但是呢我们佛教徒有很多简单的接触了一些佛理，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能够真实的懂得它里面实际的这个内涵的时候呢，他就会认为哎呀，这个我越藏了之后啊，就是这个三藏十二部经藏，有些人呢他是比较精进啊，自己去越藏，越藏了以后他就说，我发现佛经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个地方说我说我存在，那个地方说我不存在，这里的话有佛陀的一种啊曾经的一种什么缘起的受记，其他经教里面又有其他的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受记和说法等等等等，他就认为呢佛法里面面呢存在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矛盾，不能够自圆其说啊，不能够自圆其说。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啊，还有，其实这里面啊有很多那个可以实际去啊，可以实际去宣说的。那么这个还，你像他这里面还讲到那个认为所有的佛法呢啊，不得将这个显宗和密宗的这个上下呢混为一谈。像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比如什么叫这个显宗密宗啊混为一谈，上下呢就指的是他的见解上面呢属于上派，还是见解上属于下派，这个是有的。我们一般按照显宗的这个讲法的话，大家都知道总体上来讲呢分了大乘和小乘，那小乘里面呢包括小乘的有不宗和经不宗啊，两大派系，我们都是从那个大的这一块来分啊，当然细分的话那就更多了，这个我们今天不做这样的这个分析。那么从这个大乘的角度，按显宗观点主要就是分了中观和唯识两大派系，一个是深深见派，一个是广大行派，这都是讲的显宗。那么密宗的话，其实它本身是归属在大乘的范围当中，小乘和大乘里面密宗也是归属在大乘当中，那么它的这个深深见和广大行的这些道次第的话，在密宗的见修行果里面都涉及的有。那我们呢先从通常的角度来讲，那就是说大小乘的这些分法的话，那我们如果是从见解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区分的时候的话，那么确实呢这个下下派的见解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是没有办法呢跟上上派的这个见解呢相同的。就比如说经部的见解高于有部，唯识的见解高于经部，而呢中观的这个见，当然这个我说这个唯识呢是按照呢我们一般情况下讲的藏传佛教它分了两种，就是一个是了义的唯识，一个是不了义的这种唯识，那我们这里的话是按照这个来讲的话，说是不了义的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就认心是实有的这个观点。但是呢一般因为汉传的这个佛教当中唯识宗很兴盛，他们那个唯识宗的观点的话，它不是直接这样子来分的，不是直接这样来分， 那么平时呢用一种比较通常的这个说法的话，那么大家要分清楚，但你们千万要记住，可不能在任何的场合当中说韦世宗的话他的见解是不低于中观宗，这句话的话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观点，这也是一种显见，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就是你要区分什么样的这种韦世宗，因为在藏传佛教里面的话，它是比较明显的分了有这个不了义的韦世宗，了义的韦世宗的话，那么是了义之了之，中观宗是绝对没有什么可破的，它里面直接呢就涉及到了最了义的这个究竟三传的一些理念，这个是非常见解是非常究竟的啊。那就是说说到这些问题呢，总体上来讲，它确实有一个上下派的这个在见解上面呢，它是有区分的，它是有这个见解高低的。但是有些人呢，把它全部呢上下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就认为什么呢？如果义者存在呢，一切都需要存在；如果你说义者无有，那么一切都不需要，而把正法转为非法而宣讲。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比如说义者存在，一切都要存在的话，就比如说有一些下派当中所说的这个我是存在的。就是在这个暂时度众的这种方便的过程当中说我是存在的，这个普德切罗我比如说在讲因果的时候呢就会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呢我呢在往昔无量劫前呢我曾经是一个造业者，到了无量劫之后呢我的这个业力成熟，那么我只可能我来作为他的受业受报者，而这个业呢不会成熟在他人的相续当中，所以就叫做我造业我受报，所以呢这个我它是存在的，它也是呢业果也只会落在造业者的这个头上，在未来落到他的头上，而不会落在别人的这个相续当中等等呢，就是像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存在的。那么有些人就认为说那个因果存在我是存在，那么它一定要在一切时候都存在，凡是说因果不存在，或者说呢说到这个我不存在和法不存在的这个观点的话，他就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啊。大家还记得可能不过这个咱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必定不是那个专门文思武论啊，记得这个去年前年上升波切这两年不是在这个主要是宣讲一个是妙法莲华经，一个是大乘经庄严论，那么这个大乘经庄严论的第二品成宗品，它主要的话就是在是整个这一品都是在讲到一个辩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呢，有一些小乘的这个傲慢声闻，他们的话认为呢人无我是合理的，那抉择呢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的这种法无我的这个观点是呢不合理的，说是这是那个魔王所化现的这个光头比丘，实际上的话这个抉择一切万法皆为空性的这个法无我的观点，最初的话也是呢有龙猛菩萨他从龙宫当中把般若经请出来以后呢流传于世间，而呢源于这个般若经函呢造作了解释般若经的这个究竟意义的这个就是中观六论的为主的这些观点，对吧？那么根本的这个论点的话，这个中观根本会论也是呢在那个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话，在那个显宗就是我们现在汉文的这个大藏经的这些这个里面的话全部都是有的啊，全部都是有的，这一点的话大家只要一阅藏就能查得出来，这个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好像这些都是藏传佛教，这个不是的，本身呢在汉地的话就有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它的这个汉文版全部都是很整很齐全的。那么说到这个中观根本会论，主要是龙梦菩萨呢他解释佛陀二转般若的这个究竟要义，那里面的话27品的内容主要抉择的一切万法皆为空性的观点。那有一些小乘行人的话，他们因为他们自己认为就是通过佛陀的这种宣讲呢，佛陀针对小乘行人侧重的宣讲了人我空，但是的话佛陀在小乘行者面前并不是说没有宣讲过法我空，但是小乘行人的这个他相续中的智慧和他的这个见解的话，他理解不了这个万法皆空的这个观点，所以他理解为是人我空的这个意义呢，然后对于呢后来就是属于是佛陀涅槃400年之后，龙猛菩萨从龙宫当中取出般若经函以后呢，把它广泛的解释出来弘扬出来之后，有一些小乘行人他接受不了，他就认为说什么呢，说这是魔王所化现的一个光头比丘然后呢这个来毁坏佛法而呢扰乱世间而出现就是把这个大乘的抉择一切法空的这个般若这样来说明，这就是属于是什么，他认为我们只能够呢抉择到这个人我空的话，他就认为大乘也只能说人我空，当他说到这个万法皆空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能接受的，这是错的，是这样的。那么 一者无有，一切都不需要。像这个观点的话，它又有一些是什么情况呢？容易出现末法时期啊，这种情况也比较多。你比如说呢，有一些的话，在这个就是说是那个，也是在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在一些小乘宗派当中所没有涉及的。没有涉及到的一些见解和说法，他认为呢，在大乘当中也不能够出现。你像有些像入行论组啊，他们在学那个第九品的智慧品的时候，就有一大段这个方面辩论的内容。小乘的话，你像他有一些理由，就是说啊，我们小乘的这个经律论三藏当中没有涉及这个内容，所以说明你现在所说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的话，那大乘的这个就是这个寂天菩萨，就是入行论的这个造论者啊，寂天菩萨，他在跟这个小乘行者了，小乘的傲慢声闻在辩论的时候，他就反驳说，那我们大乘的这个经律论这三藏当中所这个涉及的这个内容的话，你们小乘的这个经律律三藏也没有涉及到，那说明你们小乘的这个经律律三藏的话是错误的。就他用同等理推啊，就有很多这些方面的辩论。那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我讲的其中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个的话，他认为说一者无有，一切都不需要的这方面，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在学习了这个般若抉择呢，一切万法都是空性，但是实际上他对于这个空性啊，没有真正的理解，他就认为好像是杯子里没有水的这个空，他认为就是杯子里不存在水，杯子是空的这种单单什么都没有的空性。那当这个大乘般若里面，他不是抉择说众生也是空的，四谛也是空的，因果也是空的，生住灭是空的，有为无为是空的，然后佛陀也是空的包括的话，这个我们说到这个佛教里面最经典的这个十二缘起也是空，也是抉择为空性，就是它里面抉择到一切万法皆空。乃至呢，教涅槃更甚的这些这个就是，假如说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比这个寂灭涅槃更超胜的一种这个殊胜之法的话，说它也是自性本空的。那么对于这些道理的话，他们就根本就没有去区别说这个大乘的般若经函当中所说的这个一者不存在万物不存在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就认为在名言当中一切万法也是不存在的。我记得以前上师在讲这些相关的内容，就举过一个例子啊，说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个老乡呢，也是很愚痴，他听到了一种，就是耳朵就听到了一些般若经说什么什么都不存在的这个讲法之后，他呢就拿着这个就这个拿着这个刀子啊去宰羊的时候，就说啊，羊你也是空的啊，我这个人也是空的啊，我说我宰羊的这个刀其实也是空的，然后呢我把你杀掉了，这样他就没有罪业了吗？他心里想的好像说我能杀的人所杀的羊和这个杀人的工具刀子杀羊的工具这个刀子都是空性的，然后我杀了这个羊，我就没有杀生的罪业了吗？其实这是一种极其愚痴的行为啊，这是一个极其愚痴的行为。你怎么可能相续当中没有杀生的罪业呢？你的嘴巴说空，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了解到般若当中所讲的这个空性到底是在哪个角度来说，而且这个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所以他只能去承担自己杀业的那种果报，而且这种果报不光是杀生，还有一种邪见，诽谤大乘般若。还有这样的一个邪见，像这样的情况有很多。现在末法时期的话，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的麻烦。有些人的话是借用般若的这种字面上，他就是般若的真正的这个深深意义呢，其实他不懂。然后他借用般若文字上面的这个含义经常说抉择这个因果是空的因果本不存在等等这些观点，他就敢肆无忌惮的做坏事。敢肆无忌惮的无恶不作，然后呢，嘴巴上说我安住在这个般若的境界当中，因果都是空的嘛，所以说呢，这个我做这些坏事的话，它本体就是空的，它不会存在，它这种不存在其实就是跟杯子里没有水的不存在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真实的般若理解成一个非常非常低劣的断空的这种见解，而自己呢还胆子非常大，敢肆无忌惮的造罪业。那如果这样说，以前我们经常用这种话来简别说，你如果说呢这个敢肆无忌惮的造恶业的话，那我们也说嘛，吃也是空的，不吃也是空的，你干脆就别吃饭了，饿个10天半个月，你看看你空不空嘛，对不对？你要是能安住在般若的境界，你饿10天半个月没有问题的哦，因为的话吃也是空，不吃也是空，二者是平等的，吃就等于不吃，不吃就等于吃，二者是平等的话，你肯定死不了的哦。所以这一些就是他其实就是等于他什么都分不清，就是和从头 哪个角度是这个说万法存在是从哪个角度讲，说万法不存在是从哪个角度讲，何为名言，何为圣意，何为现象，何为实相，一概都分不清，只是抓住了一个词句而呢似是而非的去宣讲，或者说呢就这样去认识，甚至给别人去宣扬，这就叫做把正法转为非法而宣讲。这个在末法时期其实是很多的，而呢实际上呢被自己的贪执自宗的这个宗派之观点所染污，以致将非法说为正法，令他人也造作了这个设法罪。这一段的话就是还有这也是一段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以这个贪执自宗，这个贪执自宗和对自宗有信心啊，这还是两个概念。有些人的话他说我对我的自宗很有信心，但是他那种信心的话实际上不是源于正理而来的，就还是前面的那个前提，他是能稍微了知一些佛教里面宣讲的这些意义。那就是现在末法时期啊，学真正文思的人呢越来越少了，学佛的看起来念佛的人，就比如说一到了这个，你像咱们这刚过完年是吧，那过了过年的话好像这个看到这个新闻报道上也到处都说那种到寺院去烧叫什么第一把香，然后去敲钟的多啊，挤破了门呐、多的不得了，晚上都不睡觉啊，这个半夜啊，然后就去排队，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求平安、求发财、求生活幸福，对吧？求工作顺利啊，求这个心想事成。实际上他们啊，当然这个源于三宝有所求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且从三宝的角度呢，它也全部呢会互加倍，因为本身这也是属于度化众生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属于三宝本身的一种满众生愿的其中的一种，那个不是什么错。但是呢我们说真正懂佛理的你真的除了烧香拜佛之外，除了祈在佛面前祈祷平安之外，你真正懂得佛法当中的这些深深意义的又有多少呢？别看现在学佛的人好像越来越多啊，进寺院的人的话有个就说香火越来越旺，但是的话真懂佛理的人是越来越少的，文思的人也是越来越少的，就是懂得佛法意义文思的人是越来越少的，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呢将这个就是说他不是说真的对自宗呢有这个信心，而是什么呢，以一种贪执自宗是自以为是的方式，他不懂得自宗究竟的这个意趣，与所有的佛教他宗的这些内代宗派其实呢密意完全都是圆融相违啊，全是呢圆融啊，应该说圆融无畏吧，圆融无违的这样的一种意义他其实不懂得啊，他其实并不懂得，而呢认为呢只有自宗是最对的，他宗包括佛教内道的其他的他宗他都认为呢是有过失的，而这样的一种讲法他这个其实根本就不是佛的意趣，也不是各宗派的究竟的法的意趣，所以呢带着这样的一种贪嗔之心的染污，而呢把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说为这就是正法，并且呢还跟人家去推广，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不符合真正法的意义的，他在弘扬的时候的话那么肯定跟真法相抵触，就是他自己呢其实呢把正法说为非法，而且他自己相续当中认为只有最自宗才是最好的，只有自宗是最对的，其他的都是不对的，这种想法已经有了设法的过失。因为呢我们客观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宗也都是解脱道，你在评判说只有自宗是解脱，真正的解脱到最殊胜的，而他宗的话是这个就是全部做了排斥的话，其实这跟生设法没有任何的区别，他就是造了设法。你把这种思想再灌输给别人，那么实际上就是让别人也造了设法罪，而且有些人还甚至写书啊，现在世界上有啊。我们能够就这个从这个事实上面来看的话，有些人的话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邪见，他这个还写成这个文字，然后还广为宣扬。那么对于有一些不能够有那个取舍的这种智慧和见解的人就会误入歧途，这个就是那个自误误他自误误他，他这种罪也就非常严重了这种罪也是非常严重。现在在末法时期呢这种现象是很多的，你像有些的话在讲因果的问题的时候，他又借用一些般若的这个语言呢说因也是空的，果也是空的，所以大家不要执着然后呢现在末法时期有些是打着禅宗的那个名义，有些呢就是打着这个中观的这种般若的名义，有些呢还打着这个密宗的一些名义密宗的话，那么他这个打着双运的名义，然后自己 自己的话，这个就是搞这种的，以这种贪婪心，其实是贪婪心所摄持的，搞这个不净心，在他的境界中，其实就是纯粹的在行持这种邪淫，而呢，美其名曰呢，把它扣上了一个密宗非常的一个高大上的一个免责所双运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一方面不但是自己遭作严重的罪业，而且还诽谤了密法。真正密宗的这个双运，它是一种修行，但是绝对不是我们凡夫的这种庸俗的一种这个就是那种染污心所摄持的一种贪欲，绝对不是，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那么在他自己不懂得道理的同时，还敢打着这个旗号，然后呢，自己呢在这个造作恶业，升起嗔恨心，在杀害众生的时候，还美其名曰呢叫做降伏。哎，扣了一个降伏的一个美名，然后在自己的话，这个实际上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的那这样的一种贪心的驱使下，吃众生肉的时候都还说啊，我在给这个众生做超度等等等等，类似于这样。那么我们这个换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说密法的本身它的这个双运啊、降伏啊、这个什么吃肉啊、喝酒啊、行持的这种特殊的行为就是非法呢？不是。它里面有它的渐修行果，有它的道理在。我们懂了吗？没有懂。没有懂的情况下，你有这个资格说它是非法吗？你其实是没资格的。你懂了之后，你再去评判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有些人胆子非常大，借用这些名义，借用这些词句的字面上的说法，而呢自己呢满足自己的一些贪嗔分别和私欲。这样的人的话，不光是自己在行持那个杀生和邪淫造作罪业，而且还沾染了谤法的过失，你让多少人缘密法生邪见呢？啊，你让多少人源于你的行为升起了邪见，对于佛教、对于佛法啊升起邪见，对于这么殊胜的密法升起邪见，那你的罪业就有多大？啊，你就变成地狱的基石了，永远出不来了，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自相续当中，对于一些不把握的，然后呢不清楚的这些呢，其实不要过早的去下一种结论。尤其呢，在学习净土的这个道友的话，以前确实还是到现在为止，应该也还是有这些情况。他这个对于显宗大小乘的法呢，他都比较能接受，但是呢，对于一些密宗的话，主要是不了解的缘故，那主要是不了解，但是他还是就是说他不合理啊，等等，就这个心也是如是想，口也是如是说。那我在这里的话，很中肯的这个方式呢，劝解大家先呢慎言慎行，那就是要谨慎一点，在你不了解的前提之下，不要随便的说密宗是不入法的，密宗是不合理的，密宗的话是一种婆罗门的外道等等等等各种的这个说法，你要为你说的这句话要负责的，这是这样的。这些问题啊，当然今天也不能讲的特别广，但这个呢，确确实实也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目前的话，依旧有这样的一种现象。那现在呢，我们已经闻思了。有真正具象的善知识来做引导，那大家的话还是尽量的要这个按照这个自己所闻思的这些教言的话，重新的去审视，然后呢在言行上面的话一定要谨慎取舍是很重要的。那此外呢还有些什么啊？这个下有个校正啊，如律藏中说，略会宣邪道，称为邪法师，彼法若真法，非法将如何？如此之人都是谤法者，或者说设法者。这句话是什么解释呢？它这个律藏啊，就是在这个律。这个说是佛所说的这个戒律当中，律藏当中啊，就有这样一个校正，说呢，有一些呢智慧特别低劣的叫劣慧啊，有些智慧极其低劣的这些人，智慧很下劣的人呢，他们所先讲的这个法呢，其实可以称之为它就是一个邪道。他其实讲的不是真正的正法，表面上他说啊，我现在在宣讲大乘佛法，我现在在讲净土，我现在在讲禅宗，我在给你们讲般若，表面上说的都是冠冕堂皇，实际上他的智慧没有真正理解到法的这个究竟意义的时候，没有真正开显出法它的实际的含义的话，他所说宣讲的这个所谓的正法，其实就可以称之为叫邪道，那这个人可以称为邪法师。彼法若正法，如果他所宣讲的这个法是正法的话，非法将如何？意思就是说，所有世间当中根本就没有非法了。非法往哪里存在呢？他所讲的这个法，如果都是正法，那就这世界上就不存在非法了。 所以这种人都是属于谤法者和舍法者，是这样子来进行宣说的。那后面又说，此外自称只学密宗的那些人，以此借口为啊，以此呢为借口说别解脱学处是声闻尘，视其为低劣的法门而舍弃。认为有些是玄妙之法，意思呢，间接的意思就是说啊，只有密宗的这个法是玄妙之法，那么声闻尘啊，乃至于大乘都是呢低劣的法门，并且呢不需要去学啊，根本就不用去学等等，这些都属于谤法，这是反过来说。那这是反过来说，有一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角度，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显宗的啊，这个大乘大小乘行人，他不承认密宗，那我们说你要慎言慎行，密宗的话是真正的能够跻身成佛的解脱道。它里面的见修行果，不要表面上啊，道听途说听到了一些说法，就认为的话，好像这个密宗是一种性欲派而已。实际上的话，它里面真实的见修行果是非常非常的清净无染，而且的话是可以啊，让我们的跻身获得成就的这样一个极为殊胜的这种窍诀的这个法门，绝对是具有获得解脱的。从古至今，多少的修行人借用密宗的窍诀，已经达到了这种啊超凡入圣的这个境界，这个在历史上是无法磨灭的。那么这个法目前依旧保留得很好。真正的密宗的修行人，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负责任的，都是有理有据的啊。那我们的话只能说有一些啊，当然有一些这个形象性的修行人借着这个密宗，打着密宗的口号搞一些自己的私欲的话呢，这是没办法。从古至今也都有，这一点的话呢，也是他只能说呢自己的话为自己的这个后事去负责了，这也没办法。但是呢，这一部分刚才我念的这部分反过来，有一些呢自以为密宗的修行人的一些人，实际上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是什么呢？他有一些借口说啊，别解脱界的这个学处呢是声闻尘，所以学密的人不需要学，视他为低劣。其实这种人啊，讲这样的话的人，就是密宗其实他都没有学得通。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密宗的修法，只要你学过一些基本的那个，比如说学密宗的三昧业界啊，比如说学了一些密宗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兼修行果，你像呢像是前几年讲的这个大幻化网啊，这个光明藏论的话里面就很详细的讲到，第一品就是讲到了密宗的见解啊，大致好像分了16品是吧，第一品就讲到这个见解品是最关键的，然后由密宗的见解才会涉及到密宗后面的这种啊禅修啊，他的这个啊这个三密眼界呀，他的誓言啊，啊他的这个等等等等啊，就是分了才是分设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去啊，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去修行他的这个还有呢他的这种要求为什么是这样，都是源于他的那个清净的这种见解而来。但是呢这些修行人实际上他根本不了解密宗的这个修法，借修行果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只是呢想当然的哎，一听说啊，这个学密啊，密宗是最高的。然后的话，这个别解脱戒的话，你看啊，这个手持别解脱戒的戒律的话，多麻烦呢。啊，这多么麻烦呢？居士的话要守居士五戒，出家人的话，沙弥呢有10条戒，那比丘的话有几百条戒，比丘尼更多呢，比丘是200多条，比丘尼还有300多条戒，一个比一个多戒这个多，这都是一种束缚啊，这是一种着相啊。好，我们学密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学，那个都是下乘啊，是低劣的法，我们根本是不用去学的。啊，直接学密宗的话，其他的都可以不学，其他都是低劣之道。其实的话，他这种说法是一种严重的谤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密宗的修法，实际上已经圆满含摄了啊，别解脱戒、菩萨戒的所有的一些修法及戒律的问题。我们以前呢啊，我们的这个文思的这个无论里面就有这个三戒论啊，三戒圆融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论点。当然现在呢，你们暂时呢也没有机会啊能够去学，就是说这个三戒圆融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它里面就讲到了啊，这个就是说，其实密乘戒的话，它一定要在别解脱戒和菩萨戒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守得住密乘戒的。啊，才可能守得住密乘戒。你真正的学习了密乘戒的时候，你会这句话你就倒过来会说了啊，你发现哎呀，这个密乘戒其实是最不好守的，相比较起来，别解脱戒还好守一点。你会发现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不懂佛法的人，他才认为说啊，别解脱戒的话特别低劣，根本不用学啊，我学这个最高的就可以了，这个是最殊胜的，其他的都是很低劣的，要舍弃的啊，这个密宗是最贤善的 其实的话，我们再说，刚才呢，前面呢有一段内容上，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前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将显密宗派上下混为一谈，全部混为一谈。这句话呢，确实这个上下是指的一个见解的问题。那就你法师，你刚才也承认说这个小乘、大乘、显宗、密宗见解的话，它是有高有低的，这点我到现在依旧承认，对吧？这个话呢，我也不会现在去推翻了。但是呢，这里都说认为呢，有些是显。妙的，有些是低劣的，又属于谤法，那这个又怎么去解释呢？这个地方的话，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我们如果从见解的角度来讲的话，法它是有见解高低之分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是从利益众生、度化众生、能够解脱众生烦恼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法都是最殊胜的，小乘。那么小乘的话，有一些众生他一定是要通过小乘的这些见修行果才能够得度，就像决定种性的这种决定的声闻种性，他大乘是度不了他的哦，大乘是度不了大乘的，这些法义是度不了他的，他是决定声闻种性者，那么他必定是依靠小乘的这些法门，能够让他相续中解脱所有的烦恼，而从三界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超理，这是肯定的。所以如果从观待众生、所化众生的这个相续，而呢不同的这个众生依靠不同的法门都能够得到解脱，都能够得度的角度，法都是最显妙的，没有低劣的说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角度分清啊。一个，如果是从见解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承认不光是我承认，这句话不合适，就是我们必须得要承认啊，这个是实话。必须要承认，法的话是有不同的法是有在见解是有高低的区别的，有些确实是属于最了义的，有些呢是有不了义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存在。但是如果是从相应所化众生根基的这个因基的角度来讲，所有的法都是最显妙的。为什么呢？所有的法都能够度化他自己相应的那个根基的众生，决定能够让他获得解脱。所以叫所有的法都是最殊胜的，没有显妙和低劣之分。那认为低劣而舍弃，认为显妙而取，看似好像是一种信心，实际上它沾染了谤法的罪业。所以说，修学净土的这个道友的话，一定要了知这一点。对于所有佛陀所宣讲的法，现在的话，这个佛法流传，大致的话，总共分了三大板块：一个南传，一个北传，一个藏传。那么虽然在地域上面的话，那不管是这个藏传还是北传的话，都在这中国的领土上。那但是的话，它的这个法的派系呢，主要分了这三大支。那么这三大支的话，我们任何一个佛教徒，不管你是修学哪一个派系的，你都要发起最大的恭敬心。千万不要觉得呢，有一些是觉得自己学了显宗的大乘法门，发起了殊胜的菩提心，而呢就佛陀曾经在经教里面呢就呵责啊，就是在有一些特殊的场合呢，曾经呵责过这个小乘，形容说他们是骄牙败种，意思就是说他们只考虑自己的自我解脱，只考虑自求机灭，从不考虑对利益众生。所以佛陀曾经用那个很严厉的词呢呵责过，但是我们绝对不敢说人家小乘的这个修行人的话是骄牙败，这个词儿是绝对不敢从口中说出来的。为什么呢？你要看佛陀是在什么场合上来呵责，而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上面来呵责。我们说别的这个，说这个有些小乘行人说他们不度化众生，是我们口头上是发了利益众生的这个发心。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行为，现在我们说的比较实在，你看一下南传佛教的这些修行人的他们的行为和他们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慈悲心，让我们大乘行人好惭愧哦。你怎么比呢？你这个名义上面说自己是发了菩提心的大乘修行人，那你的行为呢？你真的不自私了吗？你真的心心念念都是为了度众了吗？你连自己的这个同参的道友都无法去包容的这种情况下，你敢说你相续中有菩提心吗？有这个度化一切众生的这种菩提心能摄持，就已经它是变成一种鲜活的一个属于自相续所摄的一种殊胜的功德，已经在你的相续当中完全拥有了吗？还是只是你口头上的一种发愿和说法？这个我们要再去审视，我们怎么敢嘲笑得到别人？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本。就如果小乘行人都能修成这样的一个慈悲的状态，你就比量推理可以知道，按理说大乘行人应该修到一个什么慈悲的境界，但我们现在有这个境界吗？没有，相当自私哦。佛教徒修得越来越自私，这种情况也很普遍的，是不是一种也是比较奇怪的现象？我们不需要反思吗？我们不要老觉得世间人不好， 世间人杀盗淫妄什么都干，他们是不好的。我们其实自己的话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道德高尚者，50步笑100步，没差多少。口头上说的是很好，法是很好，相续呢，心里面有多少？你信？我们现在大家在这里念佛的话，有多少人发自真实的内心，已经完全升起了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念佛的这种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在相续当中与升起了呢？还是说只是道理上明白是这样，分别念开始往这个方面去偏向，其实自己的相续当中自私心浅除了吗？我执浅除了吗？这些的话都是要去重新审视的重新审视。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再一次的跟大家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这个能够听得懂的这个好理解的这种意义上的话，要了解，其实我们千万末法时期佛法已经很衰败了，所以绝对没有必要再对自己内道的佛法做一种排斥、诋毁、排挤、打压。真的是没有必要的，赞叹都还来不及，护持都还来不及。我不会计较说我是一个学习尼玛派的这么一个修行人，所以我对禅宗我绝对不会去支持他，我对净土我也不支持他，因为我自己是学尼玛的，我是学一个大圆满的，不会是这样。这个本身这种想法就是最愚蠢的一种见解。佛法这么衰败，佛法现在并不兴盛，真正能够懂得佛法意义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是停留在一个烧香拜佛祈求平安的这个层面上的人是比较多的。现在已经出现了就是这个末法的这种衰败的象已经很明显了。这种情况下那么只要这个法脉在，只要是任何一个，不管是南传是北传是藏传，这个法脉还保留，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护持它，然后去增上，去发扬光大，这才是佛教徒应该做的行为。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在目前的这种环境下，哪里还来得及去诽谤一个他宗，然后还擅自去称他呢？只有自己所学的宗派是最好的，其他的都是不好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愚痴之见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反复的强调，道友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的广博的。然后呢，看一个事物啊，看一个问题，要站在一个高一点的地方，要站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宏观的去看，要明白自己身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佛教徒，虽然自己的威力、自己的能力是很微小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但是自己要把握一个怎么样合适的分寸。有的时候的话，是因为其他的宗派呢诽谤了自宗，或者诋毁了自宗，或者打击了自宗，我们心里面呢不舒服而去反抗，或者说呢去反过来去诋毁他。其实这些的话又是50步笑100步，对不对？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们现在唯一应该要做的是护持佛法，佛法的任何一个法脉，就像这一点上，我印象里面很多的高僧大德，你包括汉传的这个虚云老和尚啊，还有的话藏传佛教，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顶果钦泽仁波切呀，他们的话在生就是顶果钦泽仁波切一世的时候，好像仁波切应该他的第一世是91年嘛，90年就实现圆寂了。但他的那个生平曾经做过一个纪录片叫《明月》吧，记得里面就讲，就是仁波切到晚年的时候啊，他是看到哪一个法，就是哪一个派系，老人家真的是不分派系的。他自己呢，虽然是一个特别有修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极为殊胜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祖师，但是的话，他看到哪一个派系的这个法脉呢，快衰败下去了，快要断了传承啊，已经呢这个要遗失的话，他会竭尽一切的全力把它这个再弘扬起来、接起来，然后再让这个法脉呢能够流传下去。他这个完全是那种就是跨越所有宗派，而是站在呢整个这个佛教的这种发扬光大呀的这个角度上面去考虑，这个是我们要去真正去随学的。我们每一个佛教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念。对于我们自宗的这个佛教本身，现在末法时期，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都是受到很大冲击的，包括藏传也是一样的。真正实际的这个修行人越来越少了，形象性的出家人倒是不少的。佛法的这种精华精髓和扎扎实实实际去做一个如理如法修行人的这种人越来越少了。不危机吗？一样是有危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再暂自称他有必要呢？完全没有必要。我们能够做的是把佛法的任何的所有的任何一个法脉，尽可能的让它再持续下去、再发扬下去、再保留下去，能够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呢，这个呢，今天因为讲到这个方法设法的问题啊，其实里面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啊，特别的多。那还有的话，以前我们曾经提过，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种现象呢，就是不那么明显。以前呢，就是还是说到有一些学习净土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因为也是在法理上不了知，认为的话，让专一念佛就只能够念阿弥陀佛、圆阿弥陀佛、看净土的其他佛教内道的其他的这些啊，哪怕是说一个万法无常的。这种理念他都害怕听，那就认为自己不专一了啊，就认为自己这样就往生不了，像类似于这些，你说你相续中没有舍法的罪业吗？怎么可能没有呢？虽然不是有意的，虽然并不想舍弃佛法，但是的话他沾染了，因为什么？见解里面的话含有很严重的愚痴心，你的见解不对，所以的话你的行为导致你背道而驰，本来想往生，但是没有往生的机会。还是这样子的，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像这段的内容啊，当然就是后面的话就是说，如呢这个月称论师所说，贪执己见称他见，此等皆为邪分别。就是你呢只是贪执自宗的这个见解，或者这个己呢，一个方面是自宗的，一个方面可以理解为你自己自以为是、认为自宗的啊，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如果说你不是自以为是的话，你在这个认定自宗的观点是殊胜的时候，一定是会圆融他宗的。在你真正了解到自宗的这个宗派的见解殊胜性的同时，你一定是能够圆融他宗的之见的。那这一点呢，但这个上师在这么多年的讲法当中啊，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经论当中啊，在解释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殊胜的窍诀。我今天这里呢，确实也没办法一一的跟大家说那么多，但这里面的话是有很多的这种很殊胜的这个知见在当中含摄。那我现在只能字面上啊，先这样解释一下。那像这种这个认为自宗的见解就是才是最对的，其他的见解都是不合理的呀，都是那个不如法的这种的话，实际上都属于一种邪分别。所以呢，赞叹自宗，诋毁他宗，或者试探别人后妄加评价说这是智者，这是愚者，就算是极为愚痴之人，如若他仅了知一句法义，那也是教法。所以他直接诽谤了某人，而间接诋毁了真法，也成为舍法者。这句话说的就比较严重了啊。那我们说呢，一个呢就是赞叹啊自宗，其实他这种赞叹还不是在一种清净信心下的赞叹，他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一种被烦恼所摄的一种贪执自宗的这种赞字，所以直接呢，就是如果是贪执自宗的一种赞叹，直接会引发的一个后果就是会排斥他宗。对，一个是贪，一个是嗔，这是一对法，知道吗？这是一对的法。你在贪执某一个法的时候，你自然呢就会具有排他性。除非你是对这个法是真的具有信心，在那个正确的见解的设置上具有真信心的话，那么这种信心是不具有排他性的。对于其他宗的所有的解脱道，你会平等恭敬。这样讲应该比较清楚了，大家以后呢一定要能够去鉴别。你不要这个，我们学了这堂课的话，你们不要去拿着眼睛又去鉴别别人说啊，这个人是个舍法者，那个人是个谤法者，这样子去想，或者是个结果是这样的话，那可是跟我们今天这堂课的这个意义上面就完全又背道而驰了啊，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是要审视自相续是不是有这种相似的，或者沾了一点这个设法方法的这个见解、意乐和那个心念，所以呢，自己要去重新去调整，然后要历历忏悔，是这个意思。不要拿着这个眼睛又像这个镜子朝外照，又开始对别人了，然后的话一照的话，发现满大地都是恶人啊，我的周围全部都是设法者、谤法者，你就别学了吧。你这样的话，你自己也是一个大的一个设法者、谤法者，因为什么？后面这句话。试探别人后啊，比如说试探别人，我问他一个法理吧，我看这人懂不懂。好，你问了人家一个什么见解的问题啊，就是你给我说说这个般若是什么含义啊，你给我讲讲密宗的声韵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一下嘛。这个我们经常这个我发现是这个事件当中，他讲的说啊，这个凡夫人的一种不分别不作意，跟圣者的那种无分别智慧的这个不分别不作意，你给我区别一下嘛。好，把别人问来问去，你觉得很得意，你把别人问倒了，然后你觉得人家说的给你回答的这个话是不圆满的，然后回头自己就心里就开始鉴别，这个人智慧好，这个人智慧不好，这个人他根本讲不清楚，他是一个愚者。其实的话，即便 哪怕我们退一万步来说，这个人是个愚者，但是他相续当中，如果能够了解哪怕是一句的法义，他知道万法无常吧？他很清楚一切万法是无常的，没有任何一个法呢是永久不坏的，这个是正法。他相续中哪怕是了解这一句法义，那就是教法。他相续中如果有一丝一毫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或者说是慈悲，那么这个就是正法。你表面上看起来，你直接诽谤了某人，你嘲笑他是一个愚者。实际上的话，他相续中有正法存在，对不对？他的相续中既有教法存在，又有正法存在。那么间接上，实际上诽谤他的这个人的同时，也诽谤了正法，这就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设法者。那这个当然是从一种严格意义上来讲。那么为什么尊者用这样的一种表述方式来这样去描述，看起来好像有点吓人啊？就整个这堂课学完就觉得心里面产生一种恐惧、不太舒服的一个感觉，说完蛋了，完蛋了，我这可能舍法谤法罪已经数不清了，我犯过无数。其实的话，主要这个目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学习净土的修行人，想要寄生求往生的话，不要轻易的去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一个就是说对于人的一种随意的评价或者诋毁，哪怕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明显的会感觉到啊，这个人的智慧好，这个人智慧不好，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区别，会有一个鉴别。但是对这些智慧不好的呀，或者说资质平庸的这些的话，他一样会有他的闪光点。他同样是修行人，而且换句话来讲的话，这个修行是否能成功，确实不是完全靠是不是有智慧的这种资质来衡量的。他的智慧不好，他的信心到位，他是第一个走解脱的，而是这些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呢，要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不要轻易的去评判，不要轻易的产生一些呢这个邪分别，或者说轻视别人的这些分别，有的时候我们是看得不准确的。但你客观上面有一个评价，觉得这个人智慧不错啊，这个人呢这个智慧上面比较平常啊，这种评价是可以有，但是源于他而呢这个升起的这些诋毁之心啊，或者说这种怎么说呢，含摄了一些烦恼的这些心所呢，无论如何一定要杜绝，因为这种心所的话就导致于呢障碍我们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这个拉拉丘仁波切在他这个对这个宋词做注述的时候呢，用这样的一种表述方式呢，也是强调修学净土的修行人呢，一定呢要眼界清净一些，不要随便的去评判别人，乃至于更加不能够呢去评判法。这个法好，那个法不好的，这些都是呢有极其大的这个果实的。然后呢，后面也说到，本来呢只有智者才了知呢这个智者愚者的差别，自己本身就是处在一种愚昧无知的状态下，又怎么能辨别他人是智者还是愚者呢？所以后面还是来宣说，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的给人家就扣一个是智者或者是愚者的这个帽子。智者和愚者这两个名词的概念，你看你的界限立在哪里？是宽泛的角度来讲，还是只是从一个某一个这个比较狭窄的这个界限的意义上来进行区分，来定为呢这位智者，那位愚者，其实就看你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评判呢，而且自己呢评判的这个标准也不是很精准。所以呢，只是从一些表面的现象去看到了呀，然后去推理呢，甚至呢，有些就是用一些比较还是比较幼稚的这种观察方法，比如说他就看说谁的眷属多，谁就是智者然后呢，眷属少的呢，他肯定功德不大。然后有些说呢，谁的这个法座高，或者谁的这个名声大，他一定是什么呢？名声不大的，他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些的话，你依从经教了吗？哪个都够不上，经教里面从来没有说名声广大的一定就是如何如何的，名声不广大的就是如何，他没有从这个角度，全是从内心的这种相续的这个真实的这些功德的这个侧面的话来去评判。来去呢评判修行人是否真正的具德和不具德，对吧？你像外相上面的话，曾经咱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弥勒日巴尊者呀，前行的这个造作者的这个华智仁波切呢，他一生当中显现的可都是流浪汉的乞丐的形象度过一生的哦，多么大的，多么这个了不起的上师。一生当中的话，其实就像乞丐一样活了一辈子。那如果用我们自己的一种分别心，就觉得这个上师可能世间上的这种受用福报比较差可能我们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吧。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愚昧无知，你根本就没有这种评判的力量，又怎么能够去鉴别别人呢？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大家还是少一些呢，就是尽量减少一些虚妄的观察这个多观清净心。 多去啊，我们用世间人的这个一种说法来讲的话，多去看别人的长处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就是经常去看别人的长处，少去观察呢他人的这个短处。尤其今天这堂课学了之后，千万不要把今天这堂课的这个内容全部开始去对别人啊，发现师傅呀怎么办呢？我的周围全部是舍法者和谤法者，你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就你自己源于这堂课的话，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诽谤者，这个就叫做背道而驰了，正法反成非法之因，哎，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大家呢要学会用的时候啊，还是这个要有一种智慧的这个抉择，然后一种善巧的一种运用，还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今天内容比较多，然后比较重要。然后呢，今天讲的两大块啊，前面这一段颂词呢也非常的重要啊。修行人平时在独处的时候的话要慎读，要知道的话，这个阿弥陀佛呢时时刻刻恒时呢无不在关照着我们，而且呢，佛陀具有这种偏执的这种智慧，这是我们呢也是体现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信心的因缘。那么第二大部分的话，就是往生的最大的两种障碍啊。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呢今天这堂课学完以后，很多道友都会有一点忧虑，说，哎呀，多多少少我都是沾染的呀。舍法罪和谤法罪，这个怎么办呢？其实的话，我们学这个内容啊，我们学法的这个法义的，不是让自己更加的痛苦、更加的纠结的。每个人的身上都会多多少少，包括我在内，都会多多少少沾染过这个舍法罪、谤法罪、往昔还有沾染过五奸罪的这些罪业。那现在就是什么呢？你不知道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要忏悔，你还觉得自己蛮清净的，然后的话也觉得自己呢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其实学了之后虽然不太舒服，但是的话你会知道，我的相续当中，实际上我还发现呢，有我以前曾经没有意识到过的一些比较严重的罪业，而且恰恰是往生净土的一些比较大的障碍。那从现在开始的话，历历忏悔。这个不是上次在讲这一段内容，也是说啊，这个我们呢，如果忏悔清净的话，就还是会有呢即生解脱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个忏悔的问题呢，老人家在讲经里面就提到了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像金刚萨埵法门呢，它是一个专修忏悔，在忏悔的这个方面啊，忏悔罪业方面具有呢这种不共缘起的这种修法。那么有一些道友就说啊，念佛也能忏悔，这个当然我们承认。但是同时的话，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去排斥其他的一些特别好的忏悔法门。那包括这些忏悔的道理里面，发菩提心也是一个忏悔的最好的方法。那就我们的话，这些比较这种具有极大加持力的这些好的忏悔修法呢，能够用得上的话，那么都可以去运用起来，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啊，都可以呢去积极运用。那么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业呢，在自在的时候，尽量的把它忏悔清净的话，在临命终时呢，还是依然呢会有啊这个非常殊胜的这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缘分，还是这个意思啊。那同时的话，其实今天这段内容啊，今天这堂课也是讲的比较长了。这段内容它还有一个很殊胜的地方呢，你们今天学了这一段之后呢，一方面会知道，其实佛法它是博大精深的，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只是品尝到了海中的半口水，很多道友还没有来得及呢有这些比较系统的文思。那对于佛法的意义呢啊，就是说不要觉得好像除了这个念佛这么简单的一些啊，我知道啊，一个是因果嘛，一个是无常嘛，还有一些呢讲到的这个空性般若嘛，我现在的话反正就一心念佛就可以了。有时候呢，针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啊，那就已经没有太多的这种精力能够去广泛文思的这个老年人来说呢，我们说你保持一份清净的纯净的信心就很好了。但是对于年轻人的话，就是光是这种想法还是不太合理的。佛法的这些深深意义你要懂得，然后呢，佛法里面你真的仔细去学习的时候的话，就像前面说嘛，你会发现佛法里有很多说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地方，你难道不想探究一下，我学的这个佛法到底是真正的解脱道？那为什么里面有这么多自相矛盾之处呢？看似自相矛盾之处，它的道理到底何在？对吧？那你对这些的话，那我们佛法里面包括了大乘、小乘、显宗、密宗。那现在的话，末法时期很多的这些啊，包括佛教内道的这些争论，佛教内道当中的这些互相不承认，然后呢，对各种的显宗、密宗的这些种种的啊，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众说纷纭的这些说法，你心里没有疑惑吗？ 你不想把它搞清楚吗？然后让自己小学当中对于佛法真实是个什么意义？我现在的话，开始学佛了，我为什么相信它？没有任何的怀疑吗？其实这些呢，都是作为呢以年轻人为主的话，应该要考虑的。要学就要学的扎扎实实，要学心里面就应该没有疑惑，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是比较重要。所以通过这个，他慢慢来啊，慢慢来，因为这一段内容其实呢，它已经体现出了这一部分。体现出这一部分，我们对于佛法的这个意义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一种心态呢，长期的去研究，长期的去闻思，长期的去了解，慢慢的在此相续当中，就会升起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随法行的理性的这个信心。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愿临命终时的往生，当然是具有很大的好处，对于未来生生世世。不离佛法，生生世世呢，能够升起佛法正见的，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缘起啊，这个意义啊。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谢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智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